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幸运的我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静慧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号。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不知不觉中在大法中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20多年来，师尊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由得法前曾患有低血压，高压75，低压50毫米汞柱，重症甲亢，妇科病，严重失眠，乙肝大三阳，心脏二级杂音，学法后很快都痊愈了，至今再没吃过一粒药。就连很难根治的乙肝大三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检测发现都是阴性了。20多年来，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比较少，没有像很多同修那样每天上街面对面讲，但是在发资料、做资料、挂条幅、挂树挂等方面一直坚持着。先把自己20多年来正实法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印象中，从1999年大法被迫害不长时间，我就开始做正实法的事了。开始是自己用手写一些法轮大法好的粘贴到外边贴，那时极少能得到同修提供的真相资料。当时还没修大法的丈夫时而帮我按照资料的内容打印出一些供我出去散发，那时只有单片资料。他办公室有电脑和打印机，打印机是真打的，声音很大，所以做的也不是很多。发资料贴粘贴都是在晚上或别人还没起床的早晨。有一次我自己到一个小区，先在一楼贴了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然后上楼。等我下来时，还没走到一楼，就听一个年轻女士大声念粘贴上的法轮大法好。她是送牛奶的。等我从另一个单元下楼时，又碰到她上楼送牛奶。后来有同修能大量提供资料了，我负责到同修那里取资料，然后在周围，有时上很远的地方发，有时跟同修配合，又是自己发。后来又有了 A4 纸的真相粘贴，每次我们都是从顶楼往下发，发完一楼后再在显眼处贴一张真相粘贴，在马路的电线杆上和其他公共场所也贴。我贴粘贴主要看效果，都是选最显眼的地方和角度。后来又有了真相条幅，每到新年或过年及425720的日子，我们还经常往树上挂条幅，往电线杆或墙上贴条幅。2010年春，机缘巧合下，我意外地开始了做真相资料。2012年，丈夫有幸得法，我们一起做资料、做光盘，供自己和学法小组的同修发放。自从明慧网发表真相大册子，我们就不做四合一的小册子了。我觉得大册子救人效果好，封面采用亮面彩喷纸，质量上严格把关，力求达到最好的救人效果。每本大册子上配上单片资料，光盘也是配上单片资料，装在8号自封袋里，背面贴上双面胶带，贴到每户门边的墙上。有的楼层一层四户，中间两户间隔小，没地方贴，我们就在资料袋背面贴上磁条，吸在户门上。每次都是背着满满的一书包出去散发。多年的发资料也是越做越有经验，每新到一个小区， 一边发一边观察，大概有几栋楼发过哪些单元，没发全的单元差几户，回家后在小记事本上画出简图标记下来，哪户发了哪户没发一目了然。有些很大的小区几十栋楼，每个楼好几个单元，这样一边发一边记录，需要多次记录才能完整，到最后每一户都不会落下。我们是多个小区轮流发，临街人多不方便的，选在雨天或下雪的日子发放。从2013年到2018年底，我们还利用自动语音电话打电话、群发短信或彩信，效果很好。但有时仅千元买的几张电话卡，只用一次就被协党封卡了。2018年底，实在买不到匿名电话卡了，这个很好的救人项目就不得不停止了。2019年年底，瘟疫爆发，即使本地没有疫情时，小区也是封控管理，满大街到处都是帐篷，住着临时把守，没有门卫的小区的疫情防控人员。有的老旧小区临时围墙被人为弄出破口，我们就钻进去发资料、挂树挂。实在进不了小区，就在路边骑车的司机门把手里插上资料或吸上带磁条的真相二维码卡片。我们小区的保安不待在门卫室里，晚上围着大衣坐在小区入口处，眼睛紧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看到发资料回来的丈夫和我，会严厉地问一句，这么晚了都去哪儿了？丈夫说，这不出去溜一圈。有一次差一丁点儿，我们就被封在一个因发现了密接者从而被迅速封控的楼里，那时除非我所在的小区完全封控不允许进出，否则我们基本上都一天不落的出去。第二部分，感受到师尊的加持和保护。多年来在发真相资料方面，也多次遇到过神奇或看似危险的事情，最后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在很早期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妈妈到一个特别破旧的小区发资料，这个小区很大，都是平房，小区里几条马路都是不直也不平的，小巷子更是曲里拐弯，坑坑洼洼。我对这里不熟悉，妈妈从老家来的，还不识字，更不用说了。开始时我和妈妈在同一巷子里发，各管一边，发着发着，等全发完的时候早已不见了妈妈，心想到哪里找呢？等我刚走到主路上，正看见东张西望的妈妈迎面走来，真是太巧了。她说迷路了，不知道哪是回家的路，问了一个人告诉她往这边走，真是师尊的慈悲安排。有一年农历新年期间，我带了很多真相光盘在老家的火车站坐火车，那时县级火车站还没有安检设施，平时根本就不查，到了火车站没想到是人工检查，安检员打开了我的旅行包，只要一扒了就能看到里面装的光盘了。我赶紧对安检员说，师傅，火车来不及了。安检员马上松开手说，走吧。真是好险呐，关键时刻师尊保护了弟子。那时候我们几乎每次回老家过年都带几十份真相资料和光盘，有时还带挂的条幅。出发前几天就开始发正念，清除火车站所有安检设备和人员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的身份证是被做过手脚的，每次都在师尊的保护下顺利通过。只有一次老家有亲戚去世，没有提前发正念，结果在高速路上扫脸时被识别出，要求下车检查，但这次没带资料，只带了真相二维码卡片，机智的收藏好，没出现危险。有一年大学同学聚会，我带了很多真相资料和光盘，上车时由同修的亲属领着，从出站口进的火车站，没过安检，因此我把真相册子和光盘发到了这个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和闹市区的商店里。协党开奥运会那一年夏天，气氛异常紧张，街上都是安检人员，每辆公交车上配有两名安检员，所有乘客的包都打开检查，路上行走的人时不时的被开包检查。 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耽误过发资料。那时，我和一老年同修配合，装满资料的包放在自行车筐里。晚上挺晚了，我们走在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前边路口有几个检查员在守着，我们堂堂正正地往前走，眼睛看着正前方，不看他们，心里想着，我是神。他们看着我们走过去，没有行动。这些年，随着邪党的末日疯狂和对民众的巨大恐惧，满大街、所有小区到处都是摄像头，很多楼道、高层住宅的电梯里也装有摄像头，也有许多居民在自家门口安上摄像头。现在的摄像头都能联网，实时监控，影像还能保留很长时间，时不时的就听到、看到有同修因被摄像头拍到而被迫害的事。因此，周围一些同修受此障碍，渐渐的出来发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少。这方面我没受太大影响。我坚信师尊在回答弟子有关摄像头的提问时说过，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你走正，干扰就会少。我一直在说，你走正就不会出现问题。有时出去前，我也有很大的怕心，就被师尊在红影二怕啥。每次出去前，都专门坐下来发几十分钟的正念，清除我所到空间场，干扰众生了解真相，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所有狗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都不要叫，不出声。把不听话的狗的嘴都封上，我们走远后再打开，清除我们所到空间场所有摄像头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尊加持，请护法神协助，把我们所到之处所有摄像头都挡住，不让他们照到我们。只要走出家门，怕心就荡然无存。多年来很少遇到狗叫，有时看到主人领着狗刚刚进入我们要进的单元，我们去发时狗也不叫，偶尔有叫的，我们也尽量不落下这家。其实一般情况，即使狗叫，主人也不会出来。现在不少居民在自家门外安上摄像头，还有的住户一走进门框锁自动就会变亮，还会发出动静。据同修说，有的也有摄像功能。有时在楼道里遇到狗、猫还有鹦鹉，我觉得众生得到一次真相资料也不容易，不能让他们错过得救的机缘，就尽量一户不落地送上资料。有一次在一个单元的顶楼，我刚掏出资料，摄像头突然开口大声说话，你是哪位？你找谁呀？我吓了一跳，结果只发了对门，没发这家，过后有些后悔。对于高层的住宅楼，我们都是坐电梯差一层不到顶，然后走到顶层往下发。有一个小区大部分是三十几层的高楼，每一层的楼道里都有防火门，几乎所有的门打开时都嘎嘎作响，声音还挺大。为了不让门响两次，我和同修配合，走在前面的先把门快速拉个半开抵住，另一个人迅速进入。发完这一层的两户先下楼开门，再由先开门的同修负责发这一层，由此交替进行，又快又安全。有一次刚进电梯，一个女人问我几层，我说顶层，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在我按了倒数第二层的按钮后，她才按了顶层。到了，我们下了电梯，她接着上，他刚进屋关门，我们就上去给他家发了一份资料。还是这个小区，有一次坐电梯上楼，电梯门一开，一个中年男子正面对着电梯门站着，见了我们先一惊，问上哪边，我随手一指右边，啊，这边。他立即进电梯里走了，看来他家住左边。所有高层发完后再发6+1， 就在查一次发完这个小区时，我们想去的单元门口正好停下一辆汽车，下来一家人。同修脱下一只鞋假装刻的图，等他们先进去后，我俩再进去。刚上了几层楼，看见这家男的又下来了，我们接着上。刚发完顶层往下走时，他又回来了，可能是到车里取东西去了。楼道里灯光很亮，他一眼就看到了门侧边贴着的真相资料，说了声法轮大法。我和同修笑了笑，接着往下发。因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次就发全了，所以没有换校区。之后又去了另一个楼的一个单元，从上往下发，刚发一两层，走在前面的同修突然说有保安。我马上在心里想，请师尊加持让他走。保安没接着上楼，退了下去。这样我们在楼道里静静地站了几分钟。同修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咱们下去吧。我们俩就大大方方地往下走，走到下一层时，看到保安还在拿着手灯往墙上照呢。他照的那个位置正是我们通常贴资料的地方，其实根本不用照，楼道里灯很亮。我客气地让他先下楼，他一摆手表示不下。我和同修堂堂正正地往楼下走，他跟在我们后边也下来了。走到一楼，又看到一个保安正好进这个单元。出了单元，我和同修一边走一边说着像是刚刚闯过门的话给他们听。只听后来的保安说22栋的不是，可能是第一个保安跟他示意了没发现什么，他才这么说的。我和同修快速的但不失常态的从小区的后门走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小区。过程中我就把住一念，我师父说了算，其他的都不敢想。刚走出大门，正好看见一辆警车开过，我们又到其他小区把剩下的资料发完。待绕到正门取自行车时，看到大门另一侧不远处停着警车，车顶闪着蓝光。过后有些后怕，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向内找发现，除了没注意表面安全外，还有一颗侥幸的心。就是进小区大门时，我正好望了一眼门卫室，看到墙上偌大的显示屏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小方块显示的影像，动了一念看不到啊，意思是这么多这么密这么小，有情况也发现不了。这不好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也可能是有人举报，保安通过摄像头发现我们又进了这个单元才来查看，多亏师尊保护，我们才能安全脱险。第三部分，证实法中遇到的惊喜。在很早期就有同修会制作真相横幅条幅了，从此以后每到425、720或元旦、中国新年，我们经常预定几十条出去挂。大部分的条幅挂的位置非常好，既显眼又正，有挂的不满意的想找根棍子把条幅摆正或弄下来重新挂，总能找到木棍。有一年的720，我们三个同修配合在市区张贴了三个大型展板，挂了很多个条幅，鲜艳夺目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远就能看见。有时也挂记录江鬼和活摘奇观的真相条幅，起到很好的证实法讲真相作用。2018年5.13时挂的条幅，第二天上午参与的同修上街给师尊买蛋糕时，远远的就看到我们挂在大马路树上的黄底红字的法轮大法好正迎风飘动，耀眼夺目，吸引路人观看。同修用手机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等他回到居住的小区，发现小花园树上的真善人好的条幅依然还在，旁边正有不少大人和孩子在玩呢，赶紧留住了这美好的瞬间。按照明慧网同修提供的教程，我学会了做树挂，利用废弃的光盘或塑料垫片及捡回来的光盘。教程设计得很漂亮，一个光盘上一个彩色的字，每个字周围还有漂亮的牡丹花映衬，每五个光盘做成一个树挂，一面是法轮大法好，另一面真善人好，下面配一个打坐的娃娃图。 开始我们用彩喷两面纸打印，后来在打印好的表面贴上一层冷表膜，更有光泽，还防雨防晒，效果更好，维持的时间更长。每个竖挂的上头拴一个中华结，下端用红绳穿三个彩珠，再缀一个红色的流苏穗儿，看到的同修都说漂亮。拴上用布包好的石头甩到树上，有好几次第二天我在上班路上隔着马路远远的就看到了我们挂在小区树上或马路上的树挂在舞动。中午下班回来我就用手机拍下来，这些珍贵的照片是师尊奖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曾经看到过好几个我们挂在不同小区的树挂，有的在树上待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一个第二年我们挂树挂时发现它还在树上。结语：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师尊的看护下做的，都是给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无法报答师尊给予我们之万一。写出这些经历也是为了激励自己更加精进，走好以后的路，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走正修炼路》，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我对师父的这段法在我身上体现得非常深刻，师父时时刻刻都看护着弟子。2002年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的壮举之后，邪党气急败坏，在全省非法抓捕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被非法劳教，更有的遭受酷刑后被迫害致死。我被非法关押在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四月初，劳教所搞所谓转化攻坚战，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强制转化，要求转化率100%，与利益挂钩。狱警完不成任务就没有奖金或者下岗失业，各队警察为了利益丧心病狂，用各种酷刑折磨大法弟子，那里成了人间地狱，大法弟子被折磨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大法弟子直接就被打死了，还有被打残的，有的承受不住向邪恶妥协，违心地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干的事，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我自己由于学法不深，人心多，没有100%的坚信师父与大法，被邪恶折磨毒打2个多小时，承受不住向邪恶妥协，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过后非常后悔，那心情真比死还难受。和我有同样感受的同修们也都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因怕心不敢向队里警察表明态度，坚定大法修炼，声明违心所说所写的作废。因为管班的警察王某，此人年轻，脾气暴躁，伸手就打，刑事犯没有不怕他的。我和同修们在心里背法，相互鼓励，心性提高上来了，慈悲的师父就给机会。劳教所要求写思想汇报，我抓住机会正视大法的美好，
对大法的打压全都是诬陷造谣，自己在高压下违心所说所写全部作废，重新兼修大法不动摇。值班的刑事犯看了我写的，说：“看王狱警不扒你的皮。”一天晚上，王涛值班，教值班的叫我去管教室，同修们都为我担心，开始我也紧张，师父的法打到我脑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我想是到放下生死的时候了，豁出去了，就跟师父走，悬着的心落下来，坦然来到管教室，看见王涛脱衣服躺在被子里，他叫我把门关上，平和地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我讲在大法中如何受益，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他说在我的班上还没有一个敢反弹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躺在被窝里吗？我怕管不住我的手打你，你的声明队里知道了，回去别声张，你回去吧。班里的人看我哪也没咋地，感到非常惊讶，王某竟然没打我，看似狂风暴雨的磨难被师尊化解了。躺在床上，我默默地流泪，感谢师父再一次给我机会。过后我悟道，当时我在那个层次心性达到标准，师尊把磨难化解了，谢谢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再向法阵人间过渡，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同修们，我们有幸遇到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让我们共同精进提高，兑现誓约，完成史前宏愿。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病业假象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3日。我是一名女性大法弟子，今年37岁，现谈一下自己否定病业假象的过程。几年前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出现胃痛症状，那种疼让我感到身体都虚脱了，浑身出虚汗，胃里像一个什么东西上来下去的折腾。这种胃痛的感觉，以前三四年里每年都会出现一次或者两次，但这次比较严重。我发正念，学法，找到了很多执着心，这种痛有时会减轻一些，但过一阵子又开始痛。我想起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在出现病业假象时，跟那个造成病业的生命讲真相，于是我真心地跟那个造成我胃痛的生命讲真相，向这个生命道歉，说自己肯定是曾经伤害过他，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说完，胃痛症状消失了，可是一会儿又开始痛。中午婆婆叫我吃饭，我不想吃，又一想，不吃不是承认自己有病吗？得吃。我到桌前一看，午饭是高粱米粥，心想胃这么疼吃这个，胃哪能受得了啊。又一想，一定是师父不让我承认是胃疼呢，师父让我吃我就吃。我盛了一些粥，吃下去后那个疼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时我想，我今天就是不承认你，今天就让你疼，疼死你。我又盛了一碗，很快地吃下去了。粥吃完了，胃痛的假象竟全部消失了。几年过去了，再也没出现过胃痛症状。 还有一件事，2022年春天，我在一所幼儿园上班，一天我突然出现尿频尿急的假象，上厕所越来越频，从四五十分钟就得去一次，到半个小时左右得去一次，继而几分钟就得去一次。因为会有一些户外活动，我不敢跑，不敢跳，一使劲儿就会尿裤子。我不断发正念，清除这种不正常状态，找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和放不下的执着心。第二天午休时，看到我一会儿去一次厕所，一位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怎么老去厕所啊？我说我这两天尿频。他说，你得去医院检查一下，这是病。我心里一下否定了他的话，我是修炼人，没有病，一切都是假象，我绝不承认这种状态。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不好的念头不断冒上来，这是什么病啊？马上幼儿园要体检了，要是检查出来是什么病怎么办啊？这些念头一出来，我就发正念灭它。午休后我走出休息室，这时又想去厕所，我正念一下出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没有病就没有尿频的现象，我是正常的，我绝不能再配合这个不好的生命了，你让我上厕所，我就是不去了，我就憋着不去，告诉自己一小时之内不上厕所，我只憋了几次，这种不正常的病业假象就消失了。以上是我否定病业假象的经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婚事引出的修炼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悟到，我们每一次的心性提高，每一次的闯关成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都离不开大法法力的保护，同时还必须有我们修炼人在法理上的理性升华，更得有我们观念上的根本改变。先把我近期在修炼路上的一点心得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愁绪满腹。我女儿在2022年6月结婚了，从她谈恋爱到结婚这四年多的时间中，真是我剜心透骨的一个修炼过程，也是一个改变观念，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女儿找的男朋友，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个人条件，都和我心中的标准相差太远了。当时我极力反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开始了这段修炼历程。我先把两个孩子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我女儿从小乖巧懂事，聪明伶俐，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都是优秀的，并顺利考取了国外的名牌大学，后又在很著名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做了三年博士后，她的导师一直对她很器重，对她的学业很关心。 在导师的指导下发表了几篇论文。女儿从小就开始学练钢琴，老师格外器重她，最终达到了著名大学特长生一级优秀，这是当时最好的成绩。我女儿不但学习好，她还是一个很善良、诚实、谦虚、踏实、认真的好孩子。她是所有教过她的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家长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并且面容姣好，端庄美丽，有气质，是我们父母心中的骄傲。女儿的男朋友出生在农村家庭，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农村的学校读书，初中毕业之后考取他们县中学读高中，后考取他们省的一所非重点大学，毕业后考取国外的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后又做了两年博士后，现在国外一家公司工作。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外在条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我的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表现出的状态也非常常人化，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满脑子都是人的观念，总是用人的得失对比他们两个人的条件。虽然男孩也是博士学位，也做了博后，可总觉得他的分量没有我女儿的重，并且他学的专业不是什么高精端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前途。更烦心的是他家在农村，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还有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无法和城里人比，还有论长相也没有我女儿好，可以说除了身高，没有一样让我称心。我那个愁啊，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条件的人成为我家的女婿。我不断地说服女儿，企图阻止他们继续交往，可女儿根本不考虑我的意见，仍然我行我素。二，找出人心。就这样，我和女儿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女儿丝毫没有放弃的迹象，我也开始冷静下来，知道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找找是什么心与真善忍拧着劲儿，找找我的表现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人心。首先找到求名的心，觉得我这么优秀的女儿找这样一个条件的人做女婿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的面子、我的虚荣心接受不了，叫我在同学、同事、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其实就是没有显示的资本，这又找到了显示心，并且还有不平衡的心、不甘的心，为女儿鸣不平，觉得男孩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女儿，这不平衡的心不就是妒忌心吗？可这妒忌心会使人成为恶者呀，和真善人可是背道而驰的呀，这妒忌心可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呀。其次还找到了利益心，认为女儿找个家在农村的，她的父母将来没有退休金，会给女儿增加经济上的负担，还觉得男孩从事的不是那种很赚钱的工作，担心会影响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其实就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私心。这一找发现自己的名利情一个都没少，并且还非常执着，那么只有去掉这些执着心才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啊。所以我强迫自己放下，放下，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对呀，我也干涉不了女儿的生活，左右不了她的命运， 那就顺其自然吧。并且我们从法中也知道，男女结婚都是由因缘而定，是神给安排好的。假如他们真有这样的因缘，我这样反对不是在破坏神的安排吗？我这不是在做坏事吗？做坏事是会造业的，所以我不能再过多的干涉此事。在这样不断的学法修心中，自觉把此事看淡了，放下了。三，转变观念。可当有人问起此事时，特别是说到找农村人如何如何不好时，还会把我的人心又勾起来。当然反应的程度会弱一些，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畅快，总觉得有东西在心口堵着。我就继续找人心，继续放人心，反反复复。有一天我突然悟到，其实很多人心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放下的，并没有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不是不动心了，而是感到动心也无济于事了，索性就不想了，其实是被动放下，并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但是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达不到法的标准，关就过不去。所以一有时机，人的观念又占了上风。有时还会执着地想，我作为母亲应该为他着想，应该为他负责呀。于是在人心的作用下，我就又不清醒了，又操起了没用的心，不断地给女儿灌输，把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负面的，会影响到她美好生活的所有因素，一股脑地告诉她，还是希望她马上终止这段感情。可偏偏女儿就是不领我的好意，把我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话轻轻地就给否决了，并且劝导我说，这个男孩很有责任心，很靠谱，人品好，很优秀，找他结婚会很安心，有安全感。我也相信女儿说的是她真实的感受，也知道在这道德败坏的乱世，能找到一个有责任心，能为女儿负责，为家庭负责，能让女儿安心生活的人做伴侣，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就这么执迷不悟呢？表面上我也在学法，也在修，也在不断地去人心啊，为什么就过不去呢？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是我那固有的人的观念太强了，就是想享受常人那美好幸福的生活，其实就是把人看得见的名利情看重了，把人看不见的德看轻了，就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着。可是我们修炼人从法中都知道，有德才是人能真正幸福的源泉呀。那我还这样执迷不悟，我不就是不听师父的话吗？再往深挖，就是不信师，不信法，这可是根子上的大问题了。而且眼见为实的观念就是邪党宣扬的无神论，我一下子警觉了，我必须要转变观念，看待人所执着的得失，把母亲的角色看清，把大法弟子的使命看重，我应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来看待这件事情，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打转转，总是反反复复。我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母女情，放下私，把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一想，一下感到心胸开阔了，心里明亮了，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必须在这件事中修好自己，为救度他们的家人打好基础。四，摆正关系。按照传统习俗，男方的父母应该首先到女方家拜访。2022年正月，男孩的父母来到我家，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我明确我与他们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把救度他们放在首位，与他们相处时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真诚热情地招待他们，特别提醒自己不要有看不起人的心，要理解尊重他们。他母亲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们家的条件太好了，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家条件不好。我安慰他说，我女儿看重的是你儿子的人品，这个更重要。他开心地笑了。我说话时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考虑，不让他们感到有压力，在轻松平等的氛围中交流。我和丈夫每天都给他们做很多好吃的，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他们也感到了我们的真诚、热情和善良。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讲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重要和意义，讲了现在天灾人祸频发，疫情蔓延全球的原因。他们很认同我讲的，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后他母亲对我说，你真是集美丽和善良于一身。他接受了我给的真相资料。我最后叮嘱他说，你们家那么多的亲戚家人都在等着你去救度呢，你一定要把真相适时地告诉他们，让他们都能明白大法的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让他们能远离灾难，平安躲过人类的大劫难，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满口答应说，好的好的。他笑了，我也笑了。经过了四年多切切实实的修炼过程之后，我悟到人的观念，人所追求执着的，是真正造成人痛苦烦恼的根源。师父的谆谆教导在急切地呼唤我们和世人，我只有转变观念，不再为虚名而争，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众生的得救负责，才能摆脱人的枷锁，才能真正在法上提高，才能从人走向神。同时我也悟到，我女儿的表现都是在为我修炼提供条件，为我提供修炼的环境，我真得发自内心的谢谢她。五，走向神的光明。我们作为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是在生活中，在讲真相救人中，在做三件事中，就得时刻突破人的观念，让真我主宰自己的思想，真正在大法中修，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在实修的过程中，我也确实体会到了，当神念代替人念，在法中升华，正念很强地去做事的时候，就会带来柳暗花明的景象。我在写稿件的这几天，又认真地向内深入地找了找自己，发现自己仍有许多人的观念，导致我不能很好地保持着精进的状态，在障碍着我真正的同化大法。以至于每当遇到矛盾时，遇到问题时，第一念不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用法来约束自己，不能在法上修，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也失去了很多应该被救度的世人， 真是愧对师父。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最后时刻，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我要抓紧修好自己，珍惜救人的机缘，用大法赋予的正念走好以后的路，走向神的光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对错与怨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6日。许多年前参与了一个项目，面对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没有后退，这是与旧势力比拼意志的时候，过程中的艰难不再次描述。当曙光出现的时候，有个同修突然介入，其做法与我们完全不同，结果使情况变得极其复杂。我试图和他交流，得到的是他对我们做法的指责。我知道不能和他发生冲突，那样的话只能让旧势力笑话。既然不能交流，那只有承受。在项目到达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我们财力人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项目暂停了。没想到暂停的结果是全面的失败。事后那同修对我们的失败在同修中分析原因，把所有的责任指向我们。我们内部交流后，对他的指责采取的办法是不与他争论，不在同修中解释，避免矛盾激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同修的非议，自然就和那个同修疏远了，心里产生了怨恨。多年后有一次我被绑架，在黑监狱中向内找，找到很多，但这件事遗忘了。师父借警察之口提醒我说，听说你和某某有矛盾。于是我回想了这件事的过程，在同修中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虽然这一次磨难闯出来了，但这事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一遍一遍地梳理事情的经过，梳理着每一个细节，还是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愚笨，请您点化。一句法打进我的脑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泪流满面。万能的师父啊，这事的全过程您是都知道的啊，您知道我的付出和承受，怎么还是我的错呢？我震惊于自己竟有这样的情绪，赶紧清除。师父说我错，一定是我错了，我绝没有对的可能性，因为对错的标准在师父那里，不在我这里。于是加紧向内找，还是没有找到。不过知道错在我了，有了这一结论，心里反而坦然了。两三个月后，在法中学道，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豁然开朗，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错过了您给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过好。一周后，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了类似的事情，这一次我过好了，历时2个月。现在重新审视事情的过程，有太多的错误了，这里不再一一讲述。对那个同修，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心生感激。 通过这件事，我改变了一个观念，就是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我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要成就我什么，我该如何去提高。对与错是在同一个层次中的认识，是用那一个层次的标准衡量的。跳出这一层次，才发现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提高后，前面认识的对与错，其实都是错的。固守着自己的对，是固守原有的层次，是没提高的表现。用这一体会看问题时，发现没有了怨恨。当时认为的失败，现在看来也不一样了。一点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